足球小世界，
世界大球场，
一杯咖啡的时间，
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看万场球。
2024，
我
们继
续一
起
看球、聊球、追球。
足总杯决赛连续两年出现曼市德比。半决赛淘汰考文垂的曼联如何将一场稳胜演成了惊悚片？足总杯下赛季取消重赛，150年悠久传统被打破，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又是绝平，又是勒沃库森，药厂的不败金身谁能破？还是绝杀，还是贝林厄姆，皇马再次拿下国家德比，西甲冠军近在咫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足球咖啡馆。随着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的歌曲，我们来到了新一期节目。冯老师你好啊，给大家说说今儿节目开始怎么选这首老歌啊。
林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是我选的，这是人家足总杯选的。你看昨天是吧，曼联点球大战战胜考文垂之后，温布利大球上响起了这首歌、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是吧，我这手调 啊大概就是这意思。那么放这首歌的时候呢，有着多重的含义。说这首老歌呢，其实曼联球迷也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庆祝歌曲。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2023年，就是去年二月底联赛杯的决赛，当时曼联战胜纽卡夺冠之后，是吧，曼联的球员像韦格霍斯特跟球迷们一块互动唱歌，好像唱的就是这首歌、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那么这首歌呢，其实它这歌词大意啊，就是带我回家，对吧， Take Me Home 嘛，对吧。但是昨晚上那比赛我跟你说，该回家的是曼联，而不是人家考文垂。
哎呦，
这考文垂多惨啊，是吧？从0-3到3-3，然后4-3有一个绝杀球，那越位，我看 VAR 一划线，划线我那拿着放大镜在那儿看，这简直就是体毛级的越位。到了点球大战，曼联命硬，是吧？今天早上你也跟我说了，你看各大平台的话题都
天生命硬，
曼联天生命硬，哎，进了足总杯的决赛。哎，我说了半天啊，平时你都问我看球怎么样。我得问问你，昨儿这球你也看了，你这最近看球看挺多，怎么样，对曼联的表现满意吗？
看不少。怎么说呢，看的有点刺激。先说结果啊，这几个月看曼联的比赛啊，曼联依然保持着100%我看过的不败。
没错。
再说过程啊，
至少得有5-6场了吧，一直不败。
差不多。是。再说过程啊，这剧本有点特别啊，太跌宕起伏了，悬念重生。我有几次去看小孩的时候，夜里他哭了，再一回来，哎，就连连被扳平了，本来觉得挺稳的。一句话，你怎能不爱足球？感谢足球，也感谢曼联。
你感谢曼联吧，哎，感谢谁还？
感谢你。
别感谢我，别感谢我，我这个曼联球迷给你越带会越往坑里带。你虽然现在看曼联是100%保持不败，但是你一旦对曼联这支球队产生了感情，我告诉你，这就不好弄了。好了，说这个曼联啊，曼联这个队，他真的是善于制造流量。昨天晚上看球时我也说了，是吧，我说无奈的说一句，这就是自带流量的曼联。
是啊，
你看3-0领先考文垂，大部分球迷都转台了，转台去看英超比赛，富勒姆队利物浦
啊，
对吧，那会儿富勒姆和利物浦正好1-1呢，后来到了下半场利物浦进了
两个球，我就两个都开着，
对，我是转台专心去看那场比赛了。但是呢、这曼联啊，人就不甘心，是吧，我这流量怎么能被利物浦给夺走呢？所以呢，就很快就夺回了流量的主动权，从0-3、从3-0到3-3，是吧？然后进加时，进加时之后，刚才咱也说了，加时赛最后一分钟差点被3-4绝杀，考文球那进球体毛级越位被吹，是吧？然后点球大战，是吧？昨天这球真的就是，除了陪伴，我作为红魔球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越说陪伴，好像越有点国足那味儿了。
确实是啊，今天咱们这标题啊叫做有多少曼联球迷昨晚希望赢球的是考文垂，我估计你算一个吗？
我呢这远远不能算倒戈，但是在比赛当中的一些刹那一些瞬间，我确实觉得考文垂应该赢。而尤其是加时赛那个体毛级的越位，考文垂把那球进了之后， 好牌友点球大战过程当中，我都有点心疼考文垂了。
是啊，
你看这考文垂一年之内两次在温布利大球场输掉了点球大战。去年的时候是2023年的5月27号、
嗯、
当时我在现场看的那个英冠升级附加赛决赛，考文垂对卢顿，如果不是考文垂最后一个第六个踢点球的达博把那点球给踢飞，那现在踢英超的就不是卢顿了，就是考文垂了。
是
是吧，我记得去年五月份就看完那场球，在这个从温布利出来，因为当天我披着一个那个卢顿的围巾嘛，橙色的、
嗯、
我也跟你说了，我说我因为喜欢荷兰队所以我看橙色，我说买一橙色围巾。
是，
然后我带着这围巾出去呢，有考文垂球迷还气愤的在那骂了我几句就骂卢顿，
是、
啊、你知道吗，嗨，我也就一笑而过了，我觉得人家输了球呢，咱们再跟人家再这个对回去几句也没用、
嗯、
对吧，人家正在那气头上，结果你看今年考文垂再次来到了温布利，又是足总杯的半决赛，又是0-3落后情况下没放弃，追成3-3进了点球大战。我是真的虽然被考文垂球迷骂我，但是我真的很心疼考文垂的球迷。
嗯，确实是这种感觉。哎，进入点球大战啊，卡塞米罗把第一个点球踢丢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啊？
这3-3进入加时赛之后，就是我就觉得啊，这比赛的结果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就是他赢或者他不赢，我对曼联这场比赛的不满其实都是一样的，
情绪已经到位了
对，就是你这样的表现，你在3-0稳稳领先的情况下，你刚才也说了，总结的很好，把一个很稳取胜的这么一个剧情变成了一个惊悚片，是吧、
嗯、
那你进了决赛又能怎么样呢？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耻辱的过程，虽然滕哈格同志可能不觉得这是一个耻辱的比赛，可能觉得这是一个赢了比赛进决赛，几年进这个连续两年进足总杯决赛是个骄傲，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过程就曼联的球迷来讲还是有些耻辱的、嗯、是吧，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很多人都会评价说那个上半场踢得挺稳啊，这可能是曼联这赛季踢得最稳的一场球之一了，就是可是到了比赛第71分钟，你当时你还跟我说3-0呢，我都没看那个曼联那场球、
啊、
我就转台了，我说踏踏实实好家伙，过了一会儿你告诉我2-3了，又告诉我3-3了，这71分钟以后风云突变了。就还有就是点球大战之后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曼联最后一个罚点球罚进的是霍伊伦德、
嗯、
霍伊伦德把这球踢进，曼联赢了，但是他踢进之后曼联的球员大部分人都没有冲过来抱一下这个奥纳纳，是吧，抱一下霍伊伦德，而是大部分的曼联球员去和中圈附近的考文垂的球员去握手了。
嗯，
这干嘛呢？这就是刚才你说那句话，致敬考文垂，
致敬敬意。
对，就是人曼联的球员自己都在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是吧这个咱们这完了以后咱先别庆祝胜利，咱先致敬一下考文垂。
是的，
是吧，结果我看这个滕哈格同志好像赛后不这么认为行，反正不多说了，就是大家也可以留言说说啊，就有没有一场你的主队的比赛让你觉得那个时候你反而希望对手赢。
是啊，有没有，
反而你觉得对手赢不了是不公平的、嗯、反正昨儿我看曼联这比赛我就有这种感情，就觉得人家考文垂真该赢，真的心疼考文垂、
嗯、真的是。哎，咱们客观分析一下啊，3-0领先又是对阵英冠球队，曼联是如何把本可以牢牢稳胜的局面演成惊悚片的呢？
四个字，习惯不好。就这场比赛丢三个球，这是曼联这赛季第14次在一场比赛中丢三个球或者三个球以上了。14次啊，这比赛这赛季还没结束呢。要知道上次出现这种情况，上一次出现一个赛季丢球三个以上的场次达到14次还是1962-63赛季。
哎呦，太久了，
半个多世纪之前。
是啊。
对吧，而且这赛季刚才咱们说还没结束呢，很有可能后边几场万一再多几场那种丢球达到三个的场次，那就简直就是带引号的破纪录了是吧。你这昨天对考文垂这场比赛就让人想起了对阵哥本哈根对阵加拉塔萨雷欧冠的小组赛，就有点那味儿了、
嗯、
就是短时间之内连续失球，大好形势葬送在自己的手里。那我觉得看完昨天对考文垂的比赛，我坚信滕哈格已经没有办法让这支球队变得更好了。
哎呦，滕哈格赛后说啊，我们想要赢得决赛，即使对阵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曼城。你怎么看曼联在决赛当中的机会呢？
哎呀，这个刚才不跟大家说了吗，这个滕哈格赛后反正他那个话隐约还表示说，这个好像这我们不会把这场比赛当成对考文垂比赛当成耻辱，而是觉得进决赛是一个成就。而且他自己也说了，你看两年两进足总杯决赛，是吧，两年呢一共三次进到这个英格兰国内杯赛的决赛，因为去年还拿了英联杯的冠军。 哎呀，这个，但是你看看曼联这两个赛季国内杯赛，就是他进决赛这个过程，
嗯，
是吧？包括去年赢纽卡的那场决赛，那纽卡也没门将用了，卡利乌斯是吧？打的那场比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这两年进杯赛决赛的过程，就唯一战胜的豪门球队，就是今年三月的时候，足总杯四分之一决赛4-3战胜利物浦。但是咱们之前也说了，那是一场混乱的比赛，那是一场极为疲惫，是吧？得利物浦得上好多替补球员，平时打比赛不多的球员的情况下踢出来的一场比较双方混乱的比赛，曼联赢了。那你现在这支滕哈格的曼联，我觉得我反而觉得前几年索尔斯克亚带曼联的时候，在杯赛当中，比如决赛啊，对曼城这种球队，或者在杯赛当中踢硬仗是更有信心的。
嗯，
我对于现在这支曼联战胜曼城，而且又是在杯赛决赛当中，我丝毫没有信心。
哎呦，我和周末另一场足总杯半决赛啊，曼城1-0力克切尔西，伯纳多席尔瓦打进全场唯一进球。那这场比赛你有什么要说说的吗？
这场球曼城对切尔西，我觉得双方整体看起来都比较疲惫，尤其是曼城，但是可以理解啊，因为刚打完跟皇马的欧冠四分之一决赛，没有3天的时间就得踢足总杯，是吧？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双方的攻防质量、后防线的防守水平、整场比赛的技战术质量其实是欠佳的。
嗯，
就是你很难想象曼城和你看了昨天这场足总杯，礼拜六晚上这场足总杯曼城对切尔西的比赛，很难想象就是3年之前这是欧冠决赛的双方。当然，曼城这边咱们也说了，是因为欧冠他踢的疲惫嘛。
嗯，
那切尔西这边呢？前锋尼古拉雅各松这终结能力太差了，真的是这个赛季看了这么多场切尔西的比赛，包括昨天足总杯，我觉得切尔西真的需要一个正印中锋，已经有很长时间切尔西没有正印中锋了。图赫尔时期就即使拿欧冠的时候，维尔纳、哈弗茨这都不是传统中锋，上一个可能还是兰帕德时期的这个亚伯拉罕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切尔西需要一个真正的正印中锋了。
是啊。您正在收听的是《足球咖啡馆》，一杯咖啡的时间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这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从世界杯到欧洲杯，从五大联赛到美职联，我们始终在现场，在各大社交媒体关注“足球咖啡馆”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足球现场。想要和主播一起聊球吗？微博搜索足球咖啡馆，点击博主精选，订阅微加会员，自动进入聊球群，尽享专属福利。2024，我们一起看球、聊球、追球。哎，今儿咱们这节目既然都在聊足总杯啊，咱们就接着聊聊足总杯本周末宣布的一件大事儿，那就是从下赛季开始取消重赛制度。那取消重赛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下赛季欧冠小组赛增加到8场吗？
对，这是直接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嗯，
你刚才说这个欧冠，你看下赛季欧冠赛程是吧？以前欧冠小组赛就是6轮，下赛季呢变成了8轮。
是，
以前欧冠小组赛就是12月就打完了6场，那2024-25赛季就是下个赛季。2025年的1月底，就是到了1月份，你还有欧冠的2轮呢，第7轮和第8轮，而且进16强之前还有这个附加轮，有些球队又得多打2场比赛。
太多了比赛。
所以你这个英超的豪门队，如果又有欧冠那么多比赛，又打足总杯，而且足总杯还在重赛的话，这比赛啊，它是这个真的是排不开了，真的是没法见缝插针了。
是。
还有呢，就是明年2025年夏天有这个世俱杯。世俱杯原来是这个7-8支球队参加，明年是32支球队。这豪门呢，还豪门的球队还得到美国来踢比赛。世俱杯又有小组赛，世界杯的那种赛制，是吧？所以这明年夏天也有比赛多。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一个方面原因说了是比赛多，还有一个啊，就是取消重赛，它其实是英足总和英超之间的一个妥协。
嗯，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看没注意看啊，就是这个背后其实达成了很多的协议。
嗯，
比如说英超答应给英足总每年多给3300万英镑，说用这个钱发展草根足球，是吧？同时呢，这个英超承诺给英足总说，足总杯第3轮、第4轮、第5轮这个周末啊，就踢足总杯，我们英超不掺和，就给你留3个周末，第3轮、第4轮、第5轮，你专门踢足总杯。但其实这是一个双方之间，英足总和英超之间的一个妥协。
嗯。就在英足总宣布下赛季足总杯取消重赛之后啊，英冠、英甲、英乙的俱乐部可是齐声抗议啊。那取消重赛如何伤害了低级别联赛球队的利益呢？跟大家说说。
他肯定是伤害，因为有些低级别联赛的球队，你想他如果在这个足总杯的赛事当中能抽到一个英超的球队，甚至是豪门球队，
嗯，
是吧？然后呢，他打豪门球队的这个足总杯的比赛再打平，再重赛，重赛就意味着这些低级别联赛的球队可能会去老特拉福德、安菲尔德这个酋长球场、托纳姆热刺球场去打这个客场的比赛，是吧？那就对他来讲就是能上电视啊，因为不是所有足总杯的比赛都是上电视的，只有一些重要场次和豪门的球队的比赛是上电视的。那上电视又有转播收入，是吧？重赛了又有多一场比赛，甚至是在更大球场的门票收入。
对，
那这个收入对于低级别联赛球队来讲是很多钱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2005-06赛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呢曼联有着 C 罗和鲁尼，然后在足总杯的比赛当中呢抽到了这个第五级别联赛球队叫伯顿，
嗯，
然后伯顿呢在主场0-0逼平了那只有着 C 罗有着鲁尼的曼联，
嗯，
然后这个逼平了之后呢，伯顿球迷就特别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要重赛得去啊，老特拉福德。
是，
那对于伯顿的这些球员和球迷来讲，可能一生都没有什么机会去老特拉福德作为球迷，是吧？作为这个球员去踢比赛和看比赛，然后呢，11000名伯顿的球迷去了老特拉福德。那场球虽然伯顿输了，但是老特拉福德这么重赛一回，伯顿呢电视收入再加上门票的收入的分成，分了80万英镑。这80万英镑对于强队豪门球队来讲，可能还不够2-3个球员的周薪呢。
是，
对，不算什么，就是一粒米。但是对人家这个低级别联赛球队来讲，就是一大西瓜，
对，
可以用好几年呢。那伯顿用着这个资金，是吧？又修球场，然后又买球员，没过几年就升到了英冠。所以就是你看这个，就是足总杯重赛，一旦重赛的这个钱，对于草根球队来讲，它太重要了，人肯定抗议啊。
嗯，那取消重赛对球迷的看球体验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对人家英国本地这些要参加重赛的主队球迷、当地球迷来讲，肯定是有影响的。
嗯、
但是对于咱们像中国球迷，咱们属于海外球迷，对吧？没有太多直接的影响，因为即使是足总杯这种，比如足总杯第三轮、第四轮豪门球队的这个之间的比赛要重赛，我相信可能大家的关注度也不会那么高，也不一定所有人、所有球迷会夜里起来看这重赛的直播。毕竟那足总杯还没到最关键的时候，而且这豪门的比赛、豪门之间对决太多了，是吧？我唯一感到可惜的呢，就是刚才你也说了，就是说这是一个150年的传统，
老传统，
这是足总杯这项赛事它的一个特色，
嗯，
是吧？你看世界上很多其他的杯赛都没有重赛制度，
对、
那足总杯有这个制度，
嗯，
有这个制度的话，这个它是一个世界足坛的一个有历史、有传承的特色，突然一下子让这个特色没了，那这是我感到可惜的。
嗯，哎，咱们刚才说曼联的时候，你说曼联在大好形势下导演了惊悚片，已经是一个延续已久的习惯了。那而在德甲当中，勒沃库森则是延续着他们的好习惯啊，又一次绝平，连续不败的场次已经来到45场，
绝平。哎，上周咱们还说这个勒沃库森客场对多特蒙德、这多特蒙德这主场有点凶险，
是
吧？这场球的看点就是看能不能多特蒙德，终结勒沃库森的不败金身。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对吧？多特蒙德这边菲尔克鲁格的进球帮助他们这个1-0领先，比赛马上快结束了，第97分钟勒沃库森角球，维尔茨发出角球，然后从拜仁租借过来的边翼卫斯塔尼西奇绝平。而且这是勒沃库森一周之内2次绝平。
是的。
前几天的时候，欧联杯客场在这个伦敦球场1-1战平西汉姆联。其实啊，就是那场球也是绝平。就其实啊，就刚才我说这2场球，昨天晚上对多蒙德、还有前几天对西汉姆联，就其实他不绝平对勒沃库森来讲也没有什么影响。
是的。
你看对西汉姆联他不绝平他总比分还是晋级、
嗯、
对吗？那对多特蒙德，那勒沃库森已经德甲夺冠了，
没错，
所以人家药厂是在没有太大意义的情况下还能绝平、这是什么？这就
是
一个
习
惯、
他
就跟这个肌肉记忆一样，就你举几个例子，你看这个曼联
的
这个
是有区别
曼联的掉链子是一个肌肉记忆，对吧？勒沃库森这个绝平也是一个肌肉记忆。
是。
你再举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比如咱俩这个说节目，你看你记得世界杯的时候吗？这比赛一完，咱们这节目肯定就3-5个小时就马上上线。
是。
对吧？那么比赛完了之后咱马上就录，是吧？天天录，天天这么熟练工种，咱们有这个记忆。
确实是。
那他自然这节目就 就出的比别人快、
嗯、
自然这节目咱们也能保质保量保速度。但是你要说这个咱们隔几个月咱不说了，这个咱不说播客突然录一期，那你肯定就是咱俩这嘴可能就有点拌算了，或者说这个准备的时间
不一样，剪辑啊录的时候啊各方面都会慢了，
都会慢了、嗯、所以它是一个肌肉记忆，人家勒沃库森它就有这个就肌肉记忆嘛，对吧。
哎，如果说勒沃库森的绝平有肌肉记忆啊，那贝林厄姆的绝杀也一定有肌肉记忆。皇马3-2绝杀巴萨，本赛季连续三次战胜对手，那怎么评价一下这两个队的表现呢？
这两球啊，其实我觉得皇马和巴萨两个队都挺累的，但是呢因为是国家德比、
嗯、
所以这个面儿肯定得要，肯定得拼尽全力。
是，
那么这场球其实你也看到了，对吧，皇马的后防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克里斯滕森进的那个角球的头球其实和欧冠当中对大巴黎第一回合进的那个角球的头球有点像。
嗯，
那皇马呢这个真的是跳不起来了，可能有些球员。然后呢巴萨这边后防线的漏洞那就更别说了，让皇马进了三个球，对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比较疲惫，又是大场面国家德比的情况下、
嗯、
就是贝林厄姆你刚才你已经说了绝杀是有肌肉记忆的，
没错，
就他就是为大场面而生的，是吧。那就像这个国家德比的第一回合去年的秋天，这贝林厄姆就你们可能没有办法解释皇马为什么那场比赛能拿下，但是贝林厄姆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帮他拿下了，那今天又是这样。
是的，
反正这场球完了之后西甲的冠军已经是皇马的囊中之物了、
嗯、
就是可以专心准备欧冠了。那巴萨呢就这赛季其实已经定型了，你看剩下六场西甲这巴萨无欲无求了，要进欧冠稳了，追皇马、
嗯、
今天输了这场球之后估计也追不上了、
嗯、
那唯一的盼头可能就是别从第二掉到第三，
是
别排在自己在加泰罗尼亚的这个地区的兄弟就是小兄弟赫罗纳的后边，这是巴萨。
嗯，
另外呢上期节目啊咱们给大家留了一个这个小题目，对吧，问大家呢说这个安切洛蒂执教欧冠201场，大家知不知道、啊、安切洛蒂执教欧冠的
第一
所有比赛里边给他带来第一个欧冠进球的是谁？
嗯，
哎，然后呢我看大家在不同平台也有猜不同球员名字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过了几天时间我好像还没有看到猜对的，
没看到正确答案。
对，我来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吧、
嗯、
这是1997年10月1号，当时安切洛蒂是帕尔马的主教练、
嗯、
在帕尔马2-0战胜加拉塔塞雷的欧冠比赛当中，森西尼，阿根廷的中场森西尼打进了安切洛蒂执教欧冠生涯的首球、
啊、
我看呢有的球迷聊这个写到了克雷斯波在那场比赛2-0的比赛当中也进球了，但是第一球是森西尼为安切洛蒂打进、
嗯、
当然如果您有回答对的我没看见给我们留个言。
是的，提醒我们一下。哎，新的一周开始了，这周没有欧冠，那周中你最期待的比赛是哪场呢？
这周啊周四凌晨嗯，有一场意大利杯半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这个亚特兰大对佛罗伦萨。
嗯，
这个亚特兰大也算我的意甲主队了。
是，
佛罗伦萨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颜色，是吧？我经常穿着紫百合的球衣。
紫百合是。
但这两个队呀、啊，就是我觉得他们都应该拥有一个冠军。
嗯，
因为亚特兰大咱们也说了，加斯佩里尼带队带的特别好，但是这些年来就差一个冠军，对吧？佛罗伦萨呢，上赛季在意大利亚诺这主教练的带领下进了欧协联的决赛、
嗯、
进了意大利杯的决赛，但是都输了球。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无论是意大利亚诺这个主教练还是加斯佩里尼，两个人就都值得一个冠军奖杯、
嗯、
那么这个半决赛呢现在第二回合、
嗯、
哎，第一回合亚特兰大是0-1落后，看谁能进决赛吧。而且这两个队都进了欧洲赛场的四强，亚特兰大是欧联杯的四强，
是
佛罗伦萨是这个欧协联的四强、
嗯、
所以有意思，
值得看一下。好啦，祝大家一周顺利，那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下期不见不散。